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软工聊沟通，我是主持人威翰。我们每一集呢都会聊聊软体工程师的职涯大小事。那身为软体工程师呢，会写 code， 想说啊，公司的 code 都已经挖下来了，与其帮别人打工哦，自己创业就好了。所以我有时候会听到一些软体工程师来信，所以我想要了解啊，不同软体公司的老板哦，他怎么样创业的故事，然后有时候以后我想要创业就可以拿来借鉴这样子，或者是听完之后发现啊，我不要创业，怎么那么麻烦，我的妈呀。所以呢，主持人呢，我就是使命必达。所以这次呢，邀请我们的好朋友，我们的应元科技的创办人，我们的萧星辰，我们的星辰哥，聊聊他的创业的故事。那可以请我们的来宾跟我们的听众 say 个 hi 吗？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威翰你好。
那我帮我们的星辰哥稍微介绍一下哈，其实呢，他的资讯呢，打他的名字萧星辰，他竟然有 Wikipedia， 所以你直接 Wikipedia 其实直接都有很多的详细的一些资讯，不然不免俗，还是帮大家介绍一下哦。星辰哥呢是应元科技的创办人哈，是一款为社会团体打造的一站式支持者关系经营的平台，为你量身打造整合金流的云端平台，希望可以让不论是组织公益团体或者是候选人，就会有一个方便作业的平台，即使没有网页或者科技的背景，也可以很快速开自己的一个网页，对大众阐述自己的理念跟募款，这样子服务了单位也非常多，至少超过300组的企业使用应元科技，客户代表像大港开唱啊，我们的亚太社会创新高峰会啊，或者是台湾的公益团体的自律联盟这样子。那可以请我们的星辰哥稍微补充一下你自己跟你公司的介绍吗？
好啊好啊，怎么介绍起呢？对啊，我的话我是小留学生嘛，我在台湾出生啊，念高中高二斯拉夫中念完后就出国，然后在国外念大学以及研究所攻读，本来攻读物理博士嘛，那后来博士班念了5年，那那个是金融海啸，然后就长话短说就没有拿到博士，然后我就到这个纽约，那时候在纽约这个打滚啊，所以有在这个华尔街打滚过，做一些数据分析啊，然后最后自学程式，因为念物理的时候本来就会写程式嘛，然后就自学这个软体开发相关的程式，之后那就开始当这个软体工程师。那一步做到资深工程师，做到技术长，然后后来人家找我创业，当过这个所谓技术共同创办人，所以在纽约圈就是打滚了一下之后，在2018年回来台湾，那就是那个时候有参与政治加投入选举，选这个台北市议员，啊，后来没选上，那这个就再回到台湾的创业圈，其实我没有在台湾创业过了，所以就也是从头摸索，那也是凭着这一些专业，那也就是想说。这个台湾这些团体大家缺什么，那依据本身的经验就想说可能缺一个好用的平台，不论是募款啊，不论是做组织经营啊，所以当初就写了这一套的系统，那也就是到今天这样向主持人介绍了。
哇，你们大家听起来非常的 organized 完全是时间走没有，从前中后完全都哎。真的是我在访纲上面问的问题是其实也是这样列下来的前中后啊，
是是是，
其实非常的到位这样子。那我就不免俗问一下哦，你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你那时候啊从师大附中，我在师大附中嘛，然后觉得去美国留学是什么样的原因啊？
什么原因哦？那时候就不想面对联考嘛，
不想面对联考啊，
逃避，对对对，末代联考生，对啊，因为我们那一次好像是什么最后一届联考，
没最后一届联考，
对啊，
偷年纪，
偷年纪，偷年纪，都 Wiki 都查得到，所以当然也除了是联考，还有另外就是刚好那时候玩吉他，玩这个吉他社，附中吉他社玩得很疯，所以就然后第一次到美国，然后就是巡礼参观了一下，然后就觉得想说那边想要 去那边继续钻研吉他了，本来一开始这样子
哦，是原本是要钻研吉他，不是要写 code 或是写物理学那些，
本来是要这样，后来因为对物理很有兴趣，所以就是吉他没有钻研成功，就最后就去钻研物理这样子。
了解。那你觉得啊，台湾的那个校园环境跟美国，你觉得有没有哪些最大差别？
有啊，真的差别蛮大的，因为我在台湾，尤其念附中的时候，这个都是就是倒数的嘛，前三名，对，但是我一到美国马上就是变成
学霸，
对，学霸，人家就说数学之友，我就觉得是差的有点多，因为就是他们比较不会有太多这种比较艰深或者是要背的东西嘛，所以就是都以理解为主，所以就是那时候就有点 豁然开朗的感觉，所以就是觉得那不错，我可以在这里钻研物理，钻研数学。那个时候就是有在大学都双主修数学物理这样子。
哦，你大学的时候双主修数学物理这样子。
对对对。
而且你有拿到那个拉丁学位的荣誉的那个部分，对不对？你可以多讲一下这个部分吗？
对啊，那个所谓是 magnum cum laude 是第二名啦，就是所谓全校第二名的概念。但第一名是那个苏马嘛，我是拿 magna， 所以其实也没什么，觉得就是 GPA。有维持的不错，因为那时候要申请博士班啊，所以说就有特别在维持嘛，所以其实也还好。那对，所以最后就是靠着这个一些荣誉，然后申请到了博士班，我就到纽约长岛上面一个叫石溪大学 Stony Brook 里面的一个叫杨振宁理论物理研究中心里面去钻研这个理论物理这样。对对对，
了解。因为你是双主修说数学跟物理，那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你就是接触到现在可能是写 coding 的部分这样子？
因为在物理的时候就是实验物理，尤其实验物理那边有时候要做实验的时候，然后有很多资讯嘛，有资料嘛，然后要整理啊，所以都会借有一些程式语言去整理，所以最早就是做这个资料整理、资料分析的这个 coding 嘛。那后来最主要也都是这些，所以那个时候也是什么 MATLAB 啊或者之类的语言，那也不是说很透彻。但是后来就是自学了之后，才开始去学所谓的 HTML、JavaScript 啊、Python 啊等等的。所以就是，但就是有基础啦，对啊，因为毕竟物理也离不开资讯嘛，对，所以比较清楚。
哦，了解。所以你觉得物理的一些学习会加深 coding 的一些的速度这样子？
我觉得会啊，因为物理尤其数学都是以这个逻辑为主嘛，对啊，所以说在程式语言上面，可能比较难的像是逻辑上面的架构啊、判断啊，其实在我们做物理研究或数学研究的时候都已经有蛮好了、蛮扎实的基础了。对对对，所以尤其你看现在那些 AI 啊、那些 model 啊、training 啊，其实背后也不就是也不是不就是背后的基础就是所谓 linear algebra 嘛，就有很多的是就是基础的数学在里面。那其实对我来讲，我就是反而是比较了解这个基础数学，所以比较容易入门一些可能一般管理工程师会觉得比较艰深的题材这样子。
了解。而且我觉得新腾哥非常厉害啊，而且是你在学习完之后呢，其实你就开启这个新创工程师的一个概念嘛。就是你说你之前是在纽约的新创公司就开始工作嘛，你觉得啊，在台湾的一些新创界跟台湾的，你觉得没有一些最大的差别？
那觉得比较大的差别是因为不是我比较不一样，因为毕竟我是自学的，我不是科班的。
OK，
对对对，所以我自学，通常自学要进入业界比较困难的就是第一份工作嘛，所以说很长。那因为那个时候也因为毕竟不是科班，就是毕业就进入企业，那所以那个时候会比较去找一些有趣的题材啊。
有趣的题材。
有些创办人可能缺工程师，他也没钱，那我也没有经验，那就一拍即合。所以一开始就是帮很多人，把他们脑中的那个产品打造出来。那我也是觉得，那个时候就觉得最有兴趣的就是，学成了嘛，就初三，就学成下山了之后，到这个业界里面，那很多人那个时候创业的风气很兴盛嘛，就任何人就是可能上班上了三五年，那觉得自己有个想法，那美国人嘛很容易就说，那我不干了，我来创个业，或者说我就继续做工作，但是我 side project 就是创业，那他们就会去找像我这样的工程师，因为他们也请不起厉害的嘛，对啊，也还没募到钱。那个时候我就是接了很多很多这种案子，然后就练功嘛，一个专案一个专案这样练，练到最后有人就是拿到钱了，开始请我当工程师，当资深工程师，那或者是当技术长，所以但都是小团队啦，因为我就比较喜欢小团队，因为毕竟我不是科班的，如果我去这种大企业，那种三百个人的工程师，他如果一开始就给我 whiteboard， 就问我一些什么一些很难的，就是
叫你刷 LeetCode，
对，
叫你刷，
那我就 GG 啦，对，所以我的比较非传统的软工的这个职涯的这个，对对，
那我想再问一下，那你觉得你可以分享一下你在纽约啊，因为你接过很多 project 嘛，你可以分享一两个你觉得最有挑战性或者是你印象最深刻的一些项目这样子。
哦，有啊，就是早期有就是找我的就是两三个印度人嘛，印度美国人，然后他们想要做的是一个微贷款、微放款、
微放款，
对，那有。大概就是因为美国大家知道这个医疗债务的问题很严重嘛，因为美国这个医疗体系非常不健全，那个时候又没有 全民健保，所以很多人容易就生个小病或者是大病，然后就背了一身债务，
没错，
然后就申请破产什么，所以他们就想一个题目要做这个医疗微放款，然后让可以让这些人的债务可以他们可以收购，然后用就是因为他们都是从那个我记得他们从 Visa 就是金融体系出来的，所以他们 很懂后面这一套逻辑，但他们就是缺一个工程师帮他把这整个系统 build 出来，把它做出来，所以那时候我就当他们这个第一也是唯一一个工程师，然后就把他们的想法听完之后整理，然后就是做出来 UI 都自己设计这样子，所以就是练功还练得蛮扎实的，因为就是那个时候我要身兼产品经理，身兼前端，身兼后端，还有身兼一点 DevOps， 所以就是一人自干型的啦，对，很习惯做这个。那当然还有一些 project， 就是比如说我参与了，甚至也发起了这个 G0V 在美东的分部嘛 ，G0V 的那个黑客松，所以那时候在里面就很常会做一些专案，比如说有一个叫做什么台湾证明器。什么叫台湾证明器？是你在美国工作或念书的时候，你常常要填很多表格。那你填到你的国籍的时候，你拉开那个选单，根本没有台湾可以选，要么不就 China， 不然就是 Republic， 或者是 China 台湾，然后括号 China， 就是这种很多我们台湾人觉得没有办法接受的选项。那我那时候就做一个网站，后来又变成了那个 browser extension， 那个然后就是你直接按了，你就可以直接把这一页回报给这个中心，那中心就会去函给那个网页说你这样不行，然后有损我们台湾人的感情。所以这个也是对啊，那时候跟一群这个黑客松参与者，然后后来也都有帮忙，对，做很多前端后端相关的。那另外一个黑客松相关的最重要也是到今天持续营运的就是国家保障了嘛。对，国家保障就是我们一群台湾人在美国的国家档案局里面发现有成千上万，多达六七千万笔的这个台湾相关的历史资料。那我们那时候就做一个资料库，然后我还写了一个 APP， 让志工可以拿这个 APP 去翻拍这些资料，然后它就会自动进入资料库，甚至会自动文字化，然后建档搜寻等等的，所以也都是我一个人自干出来的，所以就是所以那时候就很习惯把想法做成产品，然后很快速，然后很这个迅速的做到这样子，对对对。
嗯，了解。我这样听众可能听下来的时候，好像我们的新能哥然后讲的很简单，哇，感觉你就是大家说你就是那一条龙，你知道吗？你是产品经理，然后前端，然后后端，然后 infra， 好像全部也要就自己搞。你是怎么做到的？
就是一人黑客松，因为你常常就是因为你如果要玩早期的新创，我觉得早期新创很迷人，就是你可以看到想法变成产品的那个瞬间，然后你可以看到一群很有热情的人，对啊，因为如果你参与了中期或后期的，可能就比较摸不到那一块。那我个人就比较习惯，那当然个性也都是习惯跟这一群就是冒险泛滥的人一起去组队啊、打怪啊这种概念，所以通常都会参与早期新创，所以就会磨练一些本领，所以你就会知道说怎样做最快。那当然有很多工具是可以让你很快的，所以说那个时候你要说我做的东西稳不稳定、安不安全，我一定不敢说稳定安全，但是快不快，我想法变产品的速度那时候真的很快的。嗯，对，
所以就是也有想法，就赶快先做出来。所以以新创而言，就是要有这种冒险的，不然你全部都想好了，过两年哇，这个 idea 可能就可能没有了。
对对对，所以那时候，因为美国的新创圈就流行这所谓 lean startup 的概念嘛，就是你这个叫做快速上线嘛，对啊，你就是不能花太久，因为你上线了之后，你可以马上所谓迭代。你就会知道说这个到底有没有用，有没有人要用，有没有人要买，有没有吸引人，没有你就赶快换方向或赶快优化它，所以说速度一定要快，所以说那时候就练了这些本领，就是要快，所以那时候就会再来，就后来就是接触到云端嘛，后来发现上云啊，这整件从一开始的 Heroku 到后来到 AWS， 就发现的确一系列的工具是让我们这些早期工程师是可以很快的上线，是把东西做上线，所以那时候就进入这个领域，对对对。
嗯，了解。我真的觉得非常厉害，而且是哥是真的是实打实的、扎实的，从前端、后端到客户端全部都做过这样子。那我想问一下，因为你现在自己创立了这个应元科技的这个项目、这个公司嘛，你可以再说明一下你们应元科技的一些服务的范畴，让我们的听众知道吗？
好，对，应元科技主要是以金流为核心的，那我们做了一个有点像是 就是一站式商城的概念了。那你想想现在的商城可能比如说 Joey APP 啊，或者是 Shopify Shopline 这种主要是以贩售零售商品为主的嘛，但是当你拉开了除了你要卖零售商品之外，假设你要办一场活动见面会，比如说募款餐会，或者你要的不是交易，而你是要的是捐款募款募资群募，或者是你要的是会员的经营的话，所以其实现在已经渐渐的走向说我是比如说我是一个创作者，我会画插画，那其实你可能觉得你去建一个商城然后卖我这些插画好像也不太对，因为其实它比较像是一个艺术的形态，对，所以说比较走的是一个粉丝经营社群的概念。所以我们的应援科技就是主要说，如果你有觉得你有一群人在应援你，不论你是一间庙，你是一个候选人，还是你是一个社服团体，甚至是你是一个插画家漫画家，甚至是一个电影纪录片导演，你只要觉得你在做的事情有一群人要应援你，但你缺少那个工具把这些应援聚集起来，化成讲难听就会变现，让你可以源源不绝的继续产出，继续做 好的事情，或者是继续选举的话，那应援科技就是帮助你达成这件事情的那个线上工具。
嗯，
那所以听起来很玄，就是一个我们就是讲说是广义非营利组织的线上商城啦，就是说广义非营利就是说你想的是社服团体，想的是宗教团体、政治团体，甚至是娱乐团体，或者是一个网红创作者的话，那我们就是你的线上商城。
嗯，了解。我觉得这个 idea 非常的不一样，因为很多人电商就电商平台 Shopline 玩什么 OneShop 之类的。那我想问一下宪哥，你是怎么样想到这个 idea 去做创业的部分？
对，因为就是因为当然是自己经历过嘛，
经历过，
对、啊、对 对，自己有发起非营利团体，
嗯，
那也有选举过，所以也有见到了很多这种要经营组织、经营社群的困难。就是首先就是比起电商，你做的事情可能比较复杂，比较没那么所谓 straightforward， 就没有那么简易的去跟人家讲说你到底在干嘛，你在经营一群人，那。这样子转化成线上的金流就会变得好像你比较难找到线上金流，因为线上金流最怕的是什么，就是洗钱。所以你如果今天在卖咖啡杯，人家就觉得你没什么洗钱风险，人家付100块你就给他一个咖啡杯，没什么洗钱风险。但你今天有一群人要支持你画插画，他给你300块，人家就觉得说他为什么要给你300块，你是不是在洗钱、
嗯哦、
对啊，所以就是他们你要叫他去找线上金流，他就变得异常的困难。所以我们就觉得为什么这一群充满创意、充满动力、充满使命感的一群人，不论你是团体，你是一个教会，还是你是一个创作者，为什么他们就没有适合的工具可以使用？那现在你要开一个线上商城这么方便，你要卖东西这么方便，为什么你要经营一个线上社群这么困难？所以当初就是创立了这个。对，
嗯，了解。我觉得真的非常的特别，而且就是真的因为哥是经历过来的人，就是你我要募资，好像市面上台湾好像没有类似这样子的系统可以供大家使用，这样子
就是比较少。你可能要凑五六个系统、
嗯、
对啊，我当初我自己创业之前，我要做一个线上人家捐我钱送你一件 T 恤好了，你要用 Google 表单，然后你要用什么汇款，你再填末五码什么什么等等、
哦、好麻烦哦，
就是一系列的，对啊，然后还要大量的人力去对账去出货的，所以我就觉得应该有好的解决方案把这整件事情都兜起来。对
对啊，尤其像哥你这样子弄完之后就是一站式的服务啊，就大家你要上架、你要应援、你要募资，基本上在你们的网站、你们的服务都可以直接上面做使用，这样子。
对对 对。
那我想问一下，你怎么样看台湾这个所谓的支持者关系经营的这个需求？现在的话，
我觉得现在越来越往这边移动了嘛，因为你现在大家都说都网红化，
没错，
即使是电商，你现在卖一个东西，好，帽子还是杯子还是化妆品，你直接卖可能都卖不动了，你真的还是要请一个网红 YouTuber KOL 帮你去提倡，那你就是在经营支持者关系，你不是在卖杯子，你是在做一个社群的经营，你是在做一个应援的事情。所以说其实即使是纯电商都已经往这边移动了，就大家就是说我已经不觉得我看到这个商品我就好想买，而是我看到你有这商品、欸、你我很欣赏你，所以我想要 你有的东西。对、
嗯、
对对对，所以就是说其实人跟人的感情或者是消费行为这件事情，其实现在越来越往跟这个人跟人的感情是结合起来的，就是你如果能够吸引就是鼓动他的情绪，让他觉得不论是感动啊，或者是开心啊，或者甚至是愤怒，他就想花钱，就是说 所以是跟情感连接在一起，所以我们觉得线上的活动已经越来越往这个方向了，那我线上的工具也要看到这个趋势而往这边移动。对，
嗯，了解。那你怎么样看这个你们运元科技未来的发展，你有没有哪些规划可以让我们听众知道一下？
我们就是持续把这整个工具做到越来越完善嘛，就是越来 用的越来越简单顺畅又安全，因为其实这个事情跟普通的交易不一样，因为它可能牵扯到人跟人就有大量的个人资料嘛，所以你又牵扯到资安，那资安的保护又是个议题，所以说你说一个电商它可能名单外泄， 那可能它就外泄，可是你说一个公益团体他的名单外泄，那是他全部的命脉，就那些捐钱给他的人，他如果丧失了这个公益团体他对于他保护他资料的这个信任的话，那就很惨了。对，所以就是说这个事情我们的系统上我们都全面的考量，所以我们就尽量把这个事情都优化，那做到越简易又方便然后又安全，所以这是我们现在在做的。那但是我们其实没有界定说我们产品要怎么用，现在越来越多人拿去那用到一些我们其实也没有想过的，可能就是比如说有一间咖啡厅在台南，它是咖啡是不用钱的，但是你就是捐它，就有点像代用餐的概念，所以是代用咖啡。对对，所以就是说我们做了一个工具，那就是让大家发挥你的创意，那去经营自己的社群。对，
嗯，了解。好像真的是你弄完之后，反正刚刚你刚说因为咖啡厅这样，你可能想不到竟然会有人这样子用你们的系统。
对对对，
你做我才知道。
我觉得这就是网络，对啊，网络产业的迷人的地方嘛，就是创意是无限的。对啊，所以说你只要做出了好的东西，就会引发更多好的创意，那他就把你拿去用到更多不一样的地方，可以刺激更多不同的想法。
对，嗯，了解了解。今天真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哥的分享。那我想问一下，针对这个主题啊，大家可能听完，假如说软体工程师啊，他想要创业，你有没有一些建议或想法是可以你想要补充到没有问到的部分？
我觉得就是软体工程师想创业，最重要就是要往这个前面走，就是说一个产品的最早期，对啊，就是尽量能参与到早期的发想开发，因为现在软体的分工都非常明确了嘛，就是前端就前端，后端后端 ，DevOps 就是架构就是架构。那这样子，如果你在某一个团队，然后待某一个角色，然后待了五年之后，你可能可以一直往上爬，但是你如果要往前去了解整个产品的打造的话，就会比较欠缺那个经验，所以我就建议，工程师就是在某个领域有了一定的经验之后，那就开始，不论是接外面的案子，或者是跟朋友合开也好，就是开始往这个最早期那边去碰，然后去碰一些后端工程师就会碰一些前端自己不熟的地方，然后就了解一下整套兜起来的这个方法，然后尽量去做，其实去试试看看一下目前最先进的工具是什么，然后就用用看。所以就是蛮鼓励大家去做这种尝试，那尤其是像居里面黑客松这一种，可以在业余的时候周末的时候去，然后用一些最新的语言做一套新的东西出来，就是试试看。所以就很鼓励大家去往这边去尝试，那这样子你未来在你真的要创业的时候，真的要就是辞职去创业的时候，你才有这个办法看到全貌说，哦，我这一套产品我大概要怎么做，然后多久可以做好，大概要花多少钱，这样子。对，
嗯，了解。所以就是假如说我们新的哥给大家建议，是你想要创业，可以在业余的时候呢，可能多接触一些像黑客松啊，一些做一些 side project， 或者是你可以再往前端走一点，往前面走一点，接触到整个市场的需求。然后也有可能第三个点就是说，原本是前端，那你可以碰一下后端的东西，就是变成像新成哥的一条龙。
哇，一条龙。那当然，这个听起来很难呐、啊，对啊。而且，另外就是风险嘛，就是创业都是有风险的。那我觉得这个台湾接触到软体工程师都比较保守一点，对啊，因为毕竟大家的薪水都很不错，就是你如果真的辞职去创业，那个机会成本
好高啊，
对，所以说要先准备好嘛，准备好你一旦看准了某个题目，那就跳下去，或者是你碰到一个很不错的共同创办人，这也是很重要，因为我觉得软体工程师跟人家一起创办，有时候眼光会不好，然后就是、
眼光会不好，
因为。啊，这就是另外一个大题目，就是共同创办这件事情，其实是就像结婚一样，对啊，对啊。那如果你对吧、啊，结婚现在不是离婚率很高嘛？
对，
共同创办，然后最后离了，你就会对啊，就会损失很大，因为你的机会成本可能比你的共同创办人机会成本高很多啊。这又是另外一个 人生的故事，不过就是对啊，也就是期许大家就是挑共同创办人的时候眼光要好，就跟你挑另外一半的时候、嗯、然后那你一旦挑中了，你就是投入你的专业，帮他把他的想法做出来，让你们去市场上去厮杀，对啊，我觉得这个是蛮浪漫的事情。
谢谢，非常感谢哥的分享。我觉得每次录 Podcast 我都很多的收获这样子，所以 Running 公司想要创业，刚刚哥也分享非常多这样子。那我想问一下啊，那假如说我们听众啊想要使用你们应援科技的产品，或者是我们 Running 工程师觉得哎想要跟哥一起来工作，因为我们听众非常多 Running 工程师嘛，他们可以在哪边找到你们嘞？
就是我们官网或脸书，或者是我们在 K-Resume 上面都有，对啊，所以我们就持续一直都欢迎就是各种不同的工程师，对啊，来看看我们的职缺，但有时候有开有时候没开，但是我们随时都会欢迎大家就是自己寄 email 过来，对啊，我们的 info@oenon.tw， 对啊，所以随时都可以跟我们联系。那所以我们是100%云端嘛，我们在 AWS 上面，然后用的是100% JavaScript Node.js， 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当然不一定要写一样语言啦，就是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跟我们联络。
好，非常感谢哥。那我也把这些资讯呢放在我们本集下面，大家有兴趣呢就使用我们的应援科技的服务，也想要应征呢就赶快手刀点下去应征起来这样子。那非常感谢我们的星星哥来到现场，那我们今天先到这边咯，大家拜拜。
谢谢拜拜。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麻烦给我们五星好评的留言，也分享给你身旁的亲朋好友。如果有任何反馈，也可以到下方的连结反应。此外，假如你是软体公司，想要征才软体工程师或推广相关的服务，或者是平常会跟软体公司接触的公司，也欢迎跟我用 email 联系，我们可以一起合作录 podcast。 我们下集见，拜拜。